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7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26。好，那么下星期三呢，就是7月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喂，师傅好，不好意思，师傅。
请讲。
哎，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师傅您看了一个人的莲花，能通过看莲花能看出这个人能脱离六道吗？
知道，当然看。他一贯，他如果不变化的话，因为人在人间嘛，还在变化。如果当时看到，就算说以后能够脱离六道的话，他以后变的话还是上不去啊。
哦。
他有现业的，就是人家说造新业，他因为有新业的嘛，就麻烦了。
哦，那师傅，这个莲花脱离六道，是不是就是您说的以前说的这种大日错轮？只要看到莲花大日错轮，就肯定会脱离六道，是这样吗？
肯定的，还可以问，我还可以问的，就是比方说。我要知道这个号码，这个人的莲花在天上，这个人能不能现在脱离六道，今后将来脱离六道，我还可以问的。但是并不是代表天上有莲花就是一定能够回到天上去，这一定要搞清楚。
哦，对，因为还有今后的路还很长，他还要好好修。
他有一个期的，有一个时间的，他因为他还没走之前，他还在造业嘛。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你像这种，如果是只要是这种金色的莲花，如果它是金色的话，一般是
你不要跟我讲，再好的花，它也会变，因为你只要肉身在人间都可以。
嗯嗯。
听得懂了吗？
哦。
你比方说，就是师傅现在修得这么好，师傅肯定会去的。如果我真的不好的话，照样回不去，就这么简单，现实的不得了。
哦，明白了。哦，那师傅，如果梦中就是您不是在问答中开始，如果梦中还在做义工，莲花就没有掉下来，那么请问师傅，如果在梦中渡人、梦中放生或者是梦中向上飞等殊胜的事情，是不是代表莲花还在天上没有掉下来呢？
基本上都是做到好梦都是的。
哦，只要做到好梦就可以是吧，师傅？嗯。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学不是开车特别容易打盹吗？打瞌睡，是这是什么原因？是气不足引起的吗？哦，师傅。
太累。
哦。
黑夜白夜颠倒的人，白天想睡觉，晚上精神好，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同修从改善运势的角度，助有缘众生进，就是就激进我们学佛群啊，一起学习啊，就是成功率挺高的。请问师傅，针对这类众生进群后，我们除了让他们多看看图腾视频，还有哪些方法让他们帮助他们尽快的开始修心念经呢？师傅，
最好的方法嘛，多听台长的法会啦 ，DVD 啦，就是这种。
哦，嗯，师傅，您是不是有些累啊，师傅？
哎，有一点点，没关系。
哦，好，那师傅，我问下一个问题。
啊。
意念是否是一种能量？干净的念头往上走，肮脏的念头往下走呢？师傅。
是这样的，意念就是能量呀，愿力嘛就是能量，没有愿力的人哪来的能量啊？举个简单例子，我一为了孩子一定要把孩子把精英中学考上，所以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就可以起早贪黑，就是怎么样。
那是否这个意念和愿力，其实说意念和愿力之间的有什么区别吗？那个意念
嘛，就是愿力有了嘛，意念才会有了意念会有愿力，有了愿力会有意念啊。比方说你今天已经有愿力了，
哦，
你意 年当中就会产生，我要早点起来啦，我要我要付出更多啦，就是这个意念就出来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平时如何来放大心量，加强自己的慈悲心，可以放大心量，此外还有从哪些方面来放大我们的心量呢？师傅，
放大心量要学会忍辱，要学会自我调节心态，这都是很重要的。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就是有同修，他不是在就是同样的同样的单位拿同样的工资，但有的人就是在单位他干得很辛苦，拿同样的工资；有的人呢在单位干得一点也不辛苦，很轻松。他是什么因缘呢？师傅，
这个因缘说来话长，上辈子帮过他的。他这辈子虽然干得少，他就能拿他的钱。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就得还。干了再长时间，还是这点钱，就这么简单了。
哦，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外面惹，就是在外面惹了灵性上身了，这种情况，护法神和地府的官。地府的官他们会管吗？师傅，
要看的，有的管有的不管的。如果要管的话，就是他自己求就会管。
哦，
还有一种是、还有就是天官得到命令，或者得到那种命令，还有地府的那个差啊，这个官差，他得到命令他也会管，没有得到命令他不管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不造新业，旧业才能消除，那么是否业障重的人更容易造新业，就此恶性循环呢？师傅，
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说是我们不造新业，旧业才容易消除啊，那么是否业障重的人更容易造新业，就此恶性循环呢？师傅，
对了，完全正确，肚子里都是恶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消掉新业，消掉旧业，而且还造新业。明白了吗？恶性循环。
哦，明白明白。
恶性循环。
您说，恶性循环啊？哦，那如何不叫？有什么办法让它不再恶性循环？它本身就业障很重啊，师傅。
怎么样来锻炼嘛？就是自己靠自己修呀。自己不修的话，你一定造新业的，没办法，你为名为利呀。
哦，明白明白。师傅，您稍微休息一下，我做一个现实中同修的分享哈、就是他就是求南京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一个同修，他不是干合伙的买卖嘛，他不想干了嘛，但是他呢以前入的那种入的股要分，结果呢。他呢就跟那个合伙人就说要把这个钱分，但是那个合伙人就是有些刁难他，就是不想多给他。那这个同修呢就是就我说你们要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就是也是管我们人间这种协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啊。他当那个合伙人不想多给他钱，他就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呢他就求了南京菩萨，他就和南京菩萨说，南京菩萨，我就是为了好好的弘法度众，我就想我也不去贪人家的钱，我就想拿回应该我所得的那份钱。结果呢到了第二天那个合伙人突然180度大转弯，就对他客客气气，就说我给你多少钱多少钱，把应该得的就给他了。结果呢这个同修心里想的那个钱数和那个合伙人给他的钱数是一样的。哎，真的是南京菩萨在这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就特别灵验。我就分享一下，大家就是在就是说是遇到恶缘啦，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多求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会慈悲我们的。是否我分享一下？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心诚则灵，就是这样。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心诚则灵。南京菩萨，
师傅，我
南京菩萨非常非常的慈悲的。
嗯，明白。那师傅，你说这个南京菩萨，我们在念解结咒的时候，也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化解我们的恶缘，增强我们的善缘吗？师傅？
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哈，就是就师傅您开始一样，是不是南京菩萨就是在我们这，尤其是在这世间人际关系协调弘法方面，就弘法的就是这种协调方面特别也是特别灵验的，师傅是这样吗？师傅
是。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父不是观世音菩萨上次观世音菩萨开始将护持正法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吗？写入弟子守则，就是现在呢弟子发心将这两条写入弟子，就是把这两条写入弟子守则每天读诵，是直接加在右边条款的最下面，还是另外写一张纸加在弟子守则里面呢？师父
最好不要加在，因为弟子守则都是经过菩萨看过的，生过文的，所以呢像这个临时自己加的可以作为自己鞭策自己啊，让自己进更进步的一个方法，并不是一定他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明白吗？
哦，那直接就说弟子要护持正法，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这样说就
可
以了，
说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愿力不够，精进力不够，忍耐力不够，定力不够，劣根性太强等等，这些本质是因为是否因为自己的业障太重，来把来源于本性中的正能量阻碍了吗？师父是这样
的。是因为当你业障太重的话，你本性就找不着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衣服很干净的，但是你天天在煤渣里什么垃圾桶里怎么弄啊弄啊，你最后看不到白衬衫了，就看到一件花花脏脏的衣服了，人家说什么颜色都讲不出来了，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我们越学佛越是感觉这样，是不是越要咬牙消业？
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越学医你越觉得这个世界很脏，细菌啊都看不见的，空气啊，对不对啊？那你我问你，你没学医之前这些东西存在不啦？也存在的呀，
存在。
好了，你也要消的呀，没办法。
也要消哦，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吃苦可以消除业障，忏悔可以消除业障，小房子也可以消除业障，开智慧也可以消除业障，心量大也可以消除业障。请问师傅，是否这样理解？前三者消业是业障，是消的是业障本身，而后两项就是开智慧和放大心量来消业障，是更深层次的消业，靠的是佛性和本性在消业呢？
这个话完全正确，已经觉悟了之后消业和不觉悟消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那师父刚才我说的这种开智慧消业障和心量大消业障，就是这种觉悟开悟消的业更深层次，是这样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的同修就是讲的这个病吧，叫疑病症，就是老是怀疑自己哪里有了疾病，像这种情况，他这是属于灵性病还是属于还是哪方面的原因
啊？
就是叫疑病症。
这个很麻烦，这个疑心生暗鬼啊，中国有句话叫疑心生暗鬼，你要知道你不疑心的话鬼不出来，你一疑心鬼就出来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你看啊，有些人啊疑心自己身体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地方就真的不好了。有的人说我怀疑家里有灵性，灵性就来了，这个你还不懂啊？啊，对不对啊？啊，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疑心了之后，鬼就知道了，鬼知道了他就来了，因为你已经讲到他了，他就来了，明白了吗？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经常怀疑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有女人，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你人家没有的，你就天天看看看。你看到他跟单位里同事有一次怎么样，你就跟他吵，吵到最后，对方同情他了，对方觉得你老婆怎么这样啊？那慢慢慢慢，人家真的跟他好起来了，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呀、
哦！
不要开玩笑啊！
哦，那师傅，您按您的解释，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想正能量的东西，那些负能量的东西不要去想。如果你去想的话，直接会给你招惹来，是这样吗？
啊，对呀、啊。当然会招惹是非啊，是非也是招惹来的呀，你去越想是非，是非就来了呀，你不想是非，是非不就没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那师傅就是
你年轻人谈恋爱也是的呀，你越想越想嘛，他就来找你了呀。你不想了，拜拜了嘛，人家不来找你了呀，不一样啊。
哦，那师傅，那这种疑病症就是实际就是真正的心理疾病，而心理疾病
焦虑
症招惹到了
焦虑，焦虑症啊，疑惑、疑心病啊，这些都是属于忧郁症当中一种。忧郁症它包括很多种。啊，你看了师傅的那个文章了吗？心理学的文章了。
哦，我看了，他们在发了。
啊，你看看，师傅就是从，因为有些人我要想说服他的话，你说宗教他不相信，你从心理学科学方面来讲，他就相信，所以我就从科学角度给他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疑心病实际上就是由于心中的焦虑不安。怀疑、冷漠，再加上自己心理的变态，啊，对人的怀疑、嫉妒，各种肮脏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啊，自己心中对人家的怀疑症。所以这种呢，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不信任，怀疑人家就是不信任自己啊，你明白了吗？
哦，师傅，是不是刚才您说的还是我们内心的人的贪嗔痴慢疑啊？
对
呀、
啊，菩萨们早就讲了，就是贪心啊。这一个人就是嗔心太重，恨心太重，痴慢疑嘛，就是怀疑人家呀。你去看哪一个人不怀疑人家？现在的人怀疑起来更厉害。你举个简单例子，我叫你要去试试看这个人怀疑不怀疑，你去看好了。你一个人跟你讲得很开心的，你突然之间跟边上那个人假装摇摇耳朵，你看他接下来马上对你态度不好了。
是。
他就觉得你在讲他了。
哦，明白了，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啊，就是说是，就是接气场，除了在佛台前。就是除了在佛台前手成莲花状以外，平时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接到菩萨的气场呢？就是我开始一下。
接气场很简单，听耳朵里，耳朵里也能接气场啊。你耳朵里，耳朵里不是多听师父的录音，不就接气场了吗？对不对？眼睛嘛也能接气场，眼睛接气场嘛就看呀，看佛书啦，看师父的白话佛法都能接气场。眼睛看到太阳也接气场，对不对啊？
对，
嘴巴能不能接气场啊？跟菩萨讲话接气场了呀。
跟菩萨说心里的话也是
你跪在菩萨那里讲话，菩萨不是给你气场了？你现在打进电话，师父不是给你气场了？就这么样。
是的。那师父，如果多跟菩萨说说自己的愿力、自己的大愿，这岂不是更接菩萨的气场呢？
对呀、师父就经常这样的呀。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这件事情你都看见了，我不一定人家看见了，对不对啊？我只要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我就这么经常讲。我说我只要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我不要人看见，我又不做给人看，对不对？我修心学菩萨，我又不是做给人看的，我又不是表演。对不对啊？那人家要怀疑，人家要嫉妒，人家要怎么样？这是你管不了的事情啊！你不能活在人家的眼睛里，活在人家嘴巴里啊！你这样的话，你活得多累啊！
是的。那师傅，您平常就是经常跟观世音菩萨讲，是这样？
对呀、
啊，
动动就跟观世音菩萨讲，我就讲，妈妈不会嫌孩子讨厌的，这么简单。
明白了。
自己委屈了，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你知道我是做的正的啊。别人讲我观世音菩萨，你都知道就好了啊，就这么，就跟妈妈讲话一样。我一讲话嘛，像你们讲话嘛，讲了嘛就没感应的。我一讲，
喂，
我说听得见吗？
喂，
又听不见了。这个电话当中总归会有一点这个。
哦，那师傅，您听着，师傅，我知道，师傅，那您受委屈的时候，您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妈妈怎么说呢？师傅，
那这么就来了呀，来了嘛就正基本上在你心里，他只要一看你，我就知道他说什么了呀。他叫你要继续要忍辱精进，修六，他经常跟我讲修六波罗蜜啊。
哦。
啊。
哦，是
持戒忍辱，对不对？精进啊、智慧，对不对啊？那这种六波罗蜜嘛、
哦，
你这个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把在人间把六波罗蜜修好了嘛，你不就是人间菩萨吗？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我是六波罗蜜修的，这跟弟子讲，是不是修的完全是可以，完全能够操纵的？只是在有时候，有时候突然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情绪有些波动。那菩萨就跟你说，继续修六波，修好六波罗蜜，那你就继续修嘛，又没事了呀。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就是在身体累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妈妈也是心疼您，给你打甘露吗？师傅？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想想看，你们做错事情，你们跟师傅忏悔，师傅会不会给你们撒甘露啊？我也会加持你们，一样道理、啊，
加持，
对不对呀、啊？一样道理，只不过境界有些人低嘛，菩萨照看不到。其实菩萨经常说一句话。你们做什么事情菩萨都看得到、
嗯、
但是呢只是你们看不到菩萨而已啊。
是的、
啊、
嗯，是的、
啊、
对的。好，我哎呀，也是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多给师父撒撒甘露，因为师父太累了，师父您。
没事的，睡得太少、嗯、因为早上起来，因为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场的那个演讲要准备。师父这个人很认真的，因为接下来要跑北美啊，那个北美有五个国家，哦，两个国家五个地方，所以都是大地方，所以师父要准备很辛苦的。
嗯，师傅，你看您这一说，不是马来西亚法会，嗯，槟城和马六甲法会又到了，槟城和马六甲法会开完了，你要又去台湾，又要去台湾，又要去日本，又要去北美五场。
先要到北美五场，然后回来，马不停蹄的。现在这真的要救人了，不能休息。要休息的话，我不知道这种。这个人间是我是天天求和平啊，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也是真的是觉得时间不能等啊，要抓紧时间。所以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时间像海绵呢、啊
嗯，
你不挤它不出来的，明白吗？啊，就是这样。
那师傅，您要保重身体。您累的时候，您在办公室稍微睡一会儿，师傅。
啊，我一累我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马上就舒服。刚刚就实在撑不住了，现在就好起来了，没事了。啊、
嗯，好的，嗯，师傅。
嗯。
师傅，我继续问师傅，就是有心魔的人，功课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师傅，就是心魔很重的人。
心魔就念心经呀，这还不简单？哎，心魔的人就是要心明眼亮，要破除无明，消除自己身上的执着，那你这个人就会心魔没有。心魔就是执着呀，我一定要得到，我一定要怎么样，这人心魔就来了呀，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他就像这种人，他心经一般多少遍为宜呢？师傅，
像这种心魔的人，一般至少49遍。
49遍，嗯，明白了。嗯、哦，那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师傅，
解结咒，有心魔的人一定要念解结咒。
哦，他念解结咒是怎么祈求呢？师傅，
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化解我的冤结。
冤结啊，多少遍呢？
因为心魔都是来自于冤结呀、啊，这还不懂？
冤结，
没有冤结哪来心魔啊？
是的。哦、那解结咒多少遍呢？师傅，
49。
49。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就是说这种孩子学习不好，思想不集中，一般是前世到了什么因造成的呢？师傅。
思想不集中，像这种魂魄不齐
啊，是其中一个
啊，主要思想不集中的孩子都是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
的孩子就是散灵太多、吃了太多活的啦，小时候啦，这个就会魂魄不齐啊。
魂魄不齐哦，一般主要是这种原因。
你去看好了，胎里素的，在妈妈肚子里就吃素的孩子，思想不会不集中的。
嗯嗯，哦，是
啊，
对， 对对对。哦，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师傅，那个意大利那个女市长，她不是叫就是提倡素食吗？
对呀、
啊。带着整个是220万要就要放弃肉食，提倡素食。
啊，你看多好！现在我告诉你，
嗯、
天上也应该有很多护法下来的，他们都倡导素食，很好的。
素食啊，
不能再有杀了。人跟人已经结了这么多的冤了，还要去跟动物结冤，不应该的。
那师傅，那我问一下，你说是不是说人间这种杀体杀业，直接就是在从天上看到人间就是那种恶的气场，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
啊，
对呀、啊，共业呀、啊，杀的太可怜了、
哎。
你看，你就杀猪，你们都没看见过杀牛。哎呀，
嗯，
你想想看，把他的头割下来，把他身体弄出血，哎呀，这种残忍的，有的先把他，有的先把他摔死。你看看动物都很有慈悲心的，自己小动物死了，他在边上不走，他就一直守着。其实他也没办法，他只是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的智商像小孩，但是他也觉得很痛苦啊，他非常痛苦。他不像我们能想到，哎呀，下辈子不要投胎。他想不到的，他就是觉得很痛苦，就怎么样，很苦啊。
那师傅，你像这种杀了的这些生灵，他们一得不到超度，他们就是一直在这样。
在六道里面啊、
嗯就是，
就是出生到在轮回呀、啊，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是个动物呀、
哎，
所以他下辈子还是动物呀。所以我们为什么师父叫你们要一直觉得自己是菩萨嘛？下辈子就菩萨了呀，明白了吧？
嗯，明白。
因为他的内在意识是决定了他今后将来投胎的一个主要意识，内在的意识就是潜意识，潜意识就是80天中的意识，80天中进入了，说我是个人，我下辈子还要做一个有钱的人，那你下辈子还投人呀？现在我们修行的人、
嗯、
我根本不要做人，我现在就是要做菩萨，那你下辈子就是菩萨呀，意识决定、
哦、
意识决定了你的生命呀。所以一个人，有的人说我一辈子做个工人就可以了，那这个人就一辈子工人呀。啊、
哦、
啊，我一辈子要做老板，那你这辈子说不定有机会做老板了呀。
嗯嗯，哦，那师傅，我问一下，你像您的弟子，有的您的弟子不想做菩萨，他叫做菩萨的护法，这种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成护法了吧？如果好好
啊，他就是说适合于自己的愿力，他觉得他做菩萨也做不到，那在天道里边去做护法啊。
哦，那师傅护法也有超脱六道的，他也可以做成超脱六道的护法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做菩萨。因为做不到菩萨他就做护法，做得到菩萨他就能做菩萨，就是把自己的定位高一点，万一不行的话你还能做护法，你把自己定位定了做护法，你不行的话你就投人了。
哦，那师父观地菩萨他不就是护法神中最高品阶的护法神吗，师父？
对呀、啊、对呀、啊、观地菩萨啊，你们这想想不就知道了，观地菩萨们也是菩萨呀。啊、他
是菩
萨界的，他是菩萨界的护法呀。嗯、
哦，
因为观地菩萨是习武的嘛，所以他做护法呀、
嗯。
所以在人间有文有武呀。有的人经常习武的人嘛，他可能就做护法呀。明白了吗？
哦，
是。帮人家经常打抱不平的人，就是做护法呀。明白吗？
做护法。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嗯，是，谢谢师傅。那是否加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孩子每天念功课，父母也帮着孩子念全套功课，如果孩子这几天没有念，但是父母一直帮他念，这种情况孩子的功课是算连续啊还是算断了呢？
啊，你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就是半断，断了一半。
哦，
他自己没有接收，你外面给他再怎么、哦、他接收只有一点点啊。
哦，
听得懂吗？
嗯，哦，听得懂，听得懂，就是尽量不要断，尽量千万千万不要断。
哪怕念一遍都好的，不管什么经，念一遍都好的。
哦，明白。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比如我给一个人念经，他呢，他正好这个时候他去了厕所， 去了洗手间，你像师傅他因为洗手间的气场不好，他去了那里，我给他念经的效果也是打折扣吗？师傅
不打，不打，一点不打，嗯，
不打折扣，就因为他的环境而打折扣。
他到卫生间去，他只是暂时性的离开啊，
嗯，
这个经文不会跟到他卫生间的，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人间某些事物是某些事情比较着迷，比如足球迷啊、篮球迷啊，学佛之后可能不会去看全场比赛，但是呢，会比较关注比分和球员，这是否也会影响我们以后跳出轮回呢？师傅，
这个一般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大因果就可以了。
哎，
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迷了，你就是动因果了呀。如果你今天看了一天足球，你不念经，你不是动你的因果了吗？因为你本身在这个方面你
是
许过愿的嘛，对吧？
嗯，对对对，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您不是在白话佛法第一课第十四篇提到过大乘佛法是菩萨的心度心智吗？师傅给我们教授的佛法就是大乘佛法，人间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大乘佛法是菩萨的心度心智这句话呢？师父，
这里只能跟你们讲一点点，因为时间关系。大乘就是救人，
嗯嗯，
小乘就是救己。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
嗯，
救人先要救己。你没有小乘佛法的基础，你学不成大乘佛法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明白。哦，师傅，那种小乘佛法就是我们师傅是不是讲的人成即佛成，就是说是我们人间的这种儒家的那种中心的意思。
对，就是这
样。哦，好的好的。
嗯，
好，哦，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
再
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哎，你好。嗯。
喂，能听得清吗，师傅？
听得见，讲吧。
啊，弟子有几个问题帮同学问的，请师傅开示一下。
哎。
有一位师兄做了一个梦，梦中在一个高大宽敞的大厅里，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响亮，说刘岩，你已是观世音菩萨身边的人了。他当时很惊讶，说难道他要往生了吗？他就想你告诉我年月日啊，我好安排一下，让同修帮我助念。没有人回答，他就醒了。这个梦他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提示，以后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还不懂啊，你是观世音菩萨的人了，你不能动邪淫了，不能做错任何事情了，听不懂啊？
哦哦，
啊，是提示你不能再做这种乱七八糟的男女之事。好了。
哦，那好，我让他听录音。
啊，好吧。
喂，
观世音菩萨身边的孩子怎么可以再做这种烂事啊？
哦哦哦，那我明白。
啊，好了。
喂，
啊，
我能听清吗？
讲吧。
啊，还有一个梦境，就有同修就是给他母亲往生的母亲念了很多小房子了，但是一直没有梦着他母亲就是很好的形象。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就求了，说要梦见他母亲，看他母亲还需要多少小房子怎么样了。结果他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了一个梦境，那梦境他就在一个大厅里边，好像这个楼很高，他在五层也在六层，这个时候他的意念就是他母亲被关在了二层，正好他看见一个就穿蓝色制服，过去我们警察穿的衣服那样的一个同学在那儿，他就问他，你是这片的片警吗？你管这片吗？意念当中他想求他去帮助他救母亲，他没有回答他。这时候他就意念中到了，又到了二楼，二楼还有一个他认识的同事也穿着蓝色警察的衣服，他就想我换警察衣服去救我的妈妈是不是方便一些，他就跟他换了衣服，换了衣服又借了2万块钱，合计是这样的话我不可以方便吗，疏通疏通。结果呢这个时候就觉得他往外走，他的母亲就跟他有形无形，他看没看见有形象，但是知道他并肩的前进， 但是他母亲含着泪就说，你为这件事情借了10万块钱吗？他说没有，我就借了2万。这个时候又到了一个场景，看着有很多人就穿着夹克衫衬衫很立正，都是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意念中这是工厂午休，这些人在这里休息。后来他就醒了，他不知道这2万和10万是什么意思。
好好念吧，慢慢念吧，要念很多
啊，就得一直念。
对啊，2万张是7版的，一生当中2万到10万张一生啊。
应该是多少张师傅？这个
2万到5万张都是小房子的数量，因为是一年，听得懂吗？一年啊，就不是一年，整个一生啊。嗯。
哦，一生，好好
好。
好吧。我会让他听录音，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那个梦境，就是一个刚度的一个同修，他念经小房子刚开始念，他就梦到了他在天上好像有个梯子，这个梯子晃晃悠悠，他的丈夫在上面，意念中他掉下来就喊你快抓住快抓住，他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掉下来嘛就不好啊，听不懂啊，跟莲花一样的、
啊、
掉下来会好事的，抓住抓住嘛，抓得住抓不住要看他了，听得懂吗？
啊，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梦境，一个同修梦到他在家里头往外望的时候，就觉得在阳台的边上，在外围站了一个小孩，很危险，怕掉下去。这个小孩30岁，他要扑一个蜻蜓，他就当时吓坏了，就觉得他要掉下去，结果这个孩子瞬间就扑蜻蜓就掉下去了。
哎呦，做梦啊！
当他往啊，
做梦啊！
对呀、啊，当他往下看的时候，这小孩还站起来了，下边人就喊有血，但是他没有看见血，有2个人拉着这个小孩要上医院，这个画面就过去就行
了。啊，这很简单，打胎的孩子还没有超度掉。
哦哦，那就继续超度，我会让他听录音。喂，师傅。
对，听得懂啊。
哎，我有自己一个小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是我总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看见我们家的房顶和墙壁有那种黑的丝线似的。
哎呦，
这是什么？
哎呦，业障业障。嗯，
业障
还有灵性、
啊、好的、
嗯、
好嘞师傅、
嗯、
谢谢你，那我没有问题了，我一定好好修。
好，
感恩菩萨、
啊、
感恩师傅。
嗯，再见
再见师傅。
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嗯，你好。
啊，好久没跟师傅通话了。
啊。
啊，今天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同修说他，同修说他那个从别人那里拿回来那个菩萨像，就是别人不供了的，那个人就是说修别的法门了。然后呢，我跟他说让他把这个菩萨像放在佛台上，然后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再结缘给亲人，这样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是吧？
没问题。
哦，然后没有其他的，然后没有其他事情了。
好。
感恩。
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感恩，保重身体。嗯，再见。
喂，你好。你好。
喂。
你好。
好，师傅你好。
你好。
哎呦，我终于打通了师傅。
啊。
我想跟您就是问几个问题吧师傅。
啊，讲吧。
就是等等我等一下好吗师傅，我想走一下。
啊。
哎呦，太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刚刚修咱们心灵法门的一个师兄嘛。
嗯。
他是干就是全卷自然医学的。就是推广咱们就是咱们中华的医学就是精髓吧，他说是以就是传技术为主，基本上就几年之来他一直都是没有收过就是说费用的，就是只是以是推广为就是目的，传技术为目的。他就是自从学了咱们心灵法门之后吧，他是为什么就是老是有一种 就是身体就是老是说疲惫，早晨就是起不来，浑身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师傅，是不是他就是给人家推广技术的时候，或者给人家就是做那个就是月服的时候，就是服月的时候做就是也属于保健嘛那一种，他是不是给人家背业了？师傅
一定背业的。听得懂吗？喂
喂
啊，一定背业。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怎么样念经，就是说做功课啦，怎么就是如理如法，就是给人家就是做这种就是说技术推广啊，给人家做就是身体保健啦，怎么样做才能就是说不被灵性所干扰。
你赚人家钱你肯定会有问题的，因为钱里边就有灵性，听得懂吗？啊，就是
听得懂师傅。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师兄嘛，他告诉我他已经就是今年是三年多了吧，他一直都没有就是说收过费，一直都是拿自己的钱就是往里投的，都是。
哎，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人家讲的话你都相信啊？开什么玩笑了？啊，赚钱的人永远说自己不赚钱的，这还不懂啊？
哦，师傅，我知道了。
啊，他
那你说
你要看他的果不就知道了？举个简单例子，小偷从来没说自己偷东西的。等到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那你还相信他是一个不偷东西的人不啦？
哦，师傅，
就这么简单啦。灵性为什么找他啦？他不还钱的话，灵性找他，开玩笑了。你拿点钱在与人消灾，听不懂啊？他。
哦，他师傅，你不知道，他现在他已经几年了，他基本上就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赚过钱嘛，他都是以推广技术为主。
你相信他，要么就是你了。
哦，那我想问一下师傅，他的就是功课该怎么读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大悲咒要好好念。去做什么啊？没有钱的话为什么不去助人呢？去推广这个东西干嘛？他神经病啊，他去推广这些东西他不要钱的。他就算他现在不要钱，他以后还要钱的呀。这些东西只要你发心在那里，人家就看得出来了。你为什么这么多时间不花在渡人上面啊？
哦，我知道
了，
师傅。
讲得出来不啦？
嗯。
我不要钱，我不要钱，那开始都不要钱的呀。律师开始帮你咨询的时候也不要钱的呀，后来要钱不啦？
哦，是这么回事，傅家。
啊，
知道了。
你很多人做传销不就这样吗？开始给你吃免费的，等你吃上瘾了啊，离不开了，他就问你收钱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懂了，师傅。
这不叫要钱啊？
嗯，
开什么玩笑？
哦，我知道。那么，你说他这个职业是不是不可以再往下继续做了？
他已经这样了，做什么了？他到底为什么了？他要救人灵魂吗？就是学心灵法门呀，去救人呐。就人家这种什么什么吃，他又不是医生了。他做这种白做啊，他发神经，他白做啊，他当然有他的目的的啦。他就
是
不收钱的话，他至少还可以有分数啊，积分啊，他有多少人，他可以什么积分啊，什么什么都有讲究的，我都不懂，听不懂啊？
哦，这个我不懂，师傅。
哦。你懂了，你
我会如理如法的去告诉他，叫他就是自己该注意什么，还有他的就是功课该怎么做。
你们就是没智慧，听不懂啊？
嗯，
有智慧的人会像你这样的，搞
是的，我确实
搞也搞不清楚啊。他不为不为民不为利，为什么要做这个啦？什么都能做，为人家不为民不为利，人家就去渡人了，去叫人家弘法了，好好修心了。这么多时间了，拼命要去赌。哎呀，我不要钱，三年了，我不要钱。你看我自己欠的钱都没了，那投资呀，投资到最后嘛是收不回来，不就没了吗？还要我讲啊？
是这样，我知道了，师傅，我知道了。
是这样，是这样。
好吧，那小房子他需要就是怎么做，现在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念经，我告诉你，学佛的人，任何想占人家便宜，哪怕没赚到。我告诉你，护法神都会惩罚他，他就会倒霉三年
了。哦，我知道了，我会如实，
还没让他生病呢。 开什么玩笑。
哦哦，我知道了，师傅，我为家就是好好的听录音的。嗯，好吧，师傅，我再给你反馈一个，就是很发喜的事情嘛。嗯，请师傅就是一会儿给开示一下吧。就是在6月19，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那天嘛，我也就是上山去，我去想拜观世音菩萨那天，我见到了我们就是修心灵法门的一个师兄嘛。哎呦，这个师兄真的很感动人，他就是从山底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直磕到山顶，就是等到就是平坡的时候，他就是一小步一个头磕到顶，等他磕到就是200多吨的时候，也正好我碰到他，我就看他有点就是好疲惫的那种样子，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喝水吗？他就回答我一句，摇摇头没有理我。到时候我问他，我哎呦，就你这样磕头什么时候能磕到就是山顶啊？当时他回答了我一句话，真的让我很震撼。他告诉我说，他说观世音菩萨告诉他，阶梯有数，苦海无涯。他当时就这样说的。哎呦，我真的就这句话，当时我没有悟出来，等回到家的时候，哎呦，这个意义真的很深远，我觉得被他感动了。还有就是我问他的时候，你这样磕头的时候腿疼不疼？你知道师父他怎样告诉我的吗？他告诉我，观世音菩萨告诉他说，只有吃了苦中苦，方能懂甜中甜。他说，如果人不去吃苦，就没有慈悲心，就没有大爱，就不能做到无私，就不能去为别人去着想。师父，我想问你一下，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话吗？
我觉得你好像根本没修过心灵法门，这些话师父已经讲了好几年了，还要菩萨讲啊？
我是才修有没有多长时间的，我是修心灵法门，我已经打进电话，今天是第3次了。
你修了很短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台长的白话佛法书啊？听听台长的开示啊？
我现在
DVD 看不看、啊？
我现在已经不看，正在看。
啊，你赶快要看看录像。师父就讲了、师父就讲了7、8年了呀，你还刚刚知道啊、哎呦好感动啊。
我就是先修心才修的，师父，我知道我修的不好。
你修的好的话，这些话嘛，就是因本身就是应该人的基础，吃的苦中苦，你做人不就这样吗？吃的苦中苦啊，对不对啊、你说哪个人生出来就享福的？哪个成功的人不吃苦的？这点事情算什么、哦呦，我告诉你，现在菩萨都不提倡我们苦修的，要法喜充满的修。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法喜充满的修，对不对啊？那你要是心脏病身体不好，你再去爬1000节楼梯啊，菩萨叫你这么做的？连佛陀当年修行都不到，后来都悟出那个悟性出来，就是说不能用苦修的。听不懂啊？
哦，我知道了，
哦、
师傅。
什么都不懂哎，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是的，我确实是退休了，我的智慧也没有开，师傅。
好好念经啊！
请你点化一下我吧，我。
好好念经，好好看看师傅的书，还有 DVD，好好学学，会的。赶快去看，看了你就不会这么愚痴了，听得懂吗？
我确实是愚痴，我必须，其实我说真话了，我一定要向那个就是拯救那个众生嘛学习。还有到山顶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一句什么话嘛，到临走时候他说，既然学佛学这个心灵法门了，就要学会忍常人所不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受，方能成就众生。临走的时候，这就是他教我的一句话，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师父。从那天下来之后，我也非常的感慨。
他也学心灵法门啊？
啊，他就是心灵，就是学我们的心灵法门的。
他学我们的心灵法门，师父叫他去拜山的，我也没叫他去拜山，这叫拜山，听得懂吗？一步一磕手，
我不懂。
一步一磕手，过去密宗友，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师父。你说这样做，他是如理如法吗？
不知道，不要去讲人家好坏，你好好修你自己的就好了。反正我没叫你去拜过山、
哦、
你就好好在家里跟我好好的念经修心就可以了。听不懂啊？
哦，听到了，师父。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女孩给我的感慨很多的， 当时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当你就是头着地的时候，你就亲近那种大自然也是芳香，他说大地也是芳香，他就感到自己的人嘛整个回归大地，回归自然，他这样才能自己真正的就是说悟出做人的许多许多的道理。其实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我真的悟不出来。师傅，我知道我愚昧无知。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啊，好吧，师傅，我就是想求你给解一个梦吧。
有，
就是在
有师傅，有师傅在就好好修，没师傅在、
嗯、
没办法，
会的师傅，
自己到处去像、嗯、像瞎瞎眼睛看不见，到处去碰壁一样。你有师傅在了，你就听师傅的话就好了嘛，否则要拜师干嘛？
哦，是的，师傅，我还没有拜师呢。但是说实在的，在我的心里，我已经把师傅当作我的恩师了。我知道我修的不好，不争气，我向你忏悔，师傅，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我需要的，我们心灵法门需要的不是整天嘴巴里讲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做的人。
嗯、
你现在到今天。嗯，我不要听到你的什么左一句右一句，要好好的告诉我你念的多少经文，多少张小房子，度了多少人啊，放了多少生，师父要听这些，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好了，
我会改的。
给了。
好吧，师父，我就是再想问一个梦境嘛，就是在前段时间我做梦，就是在一个河边嘛，一个就是离河边坡很近很近的水泥坡，马上就接到水了，水很深很深那种感觉。我好像是坐在椅子吧，就是坐在河边，马上就要滑下河里去了。我紧接着是在喊谁在救我，谁救救我。路边过了很多人，终于有一个就是女士吧，我觉得她伸手拉向了我，把我从这个河边沿拉上了河岸。请问一下恩师，请你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梦境？
这和梦境啊，你差点点修偏，现在有人把你拉上来了，听不懂啊？
哦，就是我修的，现在就是修偏了。
过去，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过去我知道，我过去是修别的法门的。
对了，我会不知道的，跟我一讲话嘛、
嗯、
我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哦。
好好的，
明白了，师父，
好好的开悟，千法万法、
嗯、
千门万门都是一条通往这个四圣道和超脱人间烦恼的一个道，所以这叫佛道、
嗯、
所以不要去有啊、门派之间的这种芥蒂，好好的学佛、
嗯、
找到最适合你的法门，就是你的最好的法门，听得懂了不啦？
听了懂了，师傅。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再见再见。
嗯，我还想问一个梦，就上次在开香港法会的时候我去了，就是在当天夜了，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怎么，就是梦中当中有一个没有燃气的那种小棺材吧，棺材里面搁了就是一大块白布，当时我就做梦说是给我的家人某某某准备的。当时就是我也就没想那么多，等就是我就这么我的上边的整个牙就是噎住，整个的脱落，还有就是血迹，当时还能觉得疼痛，等到后来我就觉得牙齿不痛了，我就是有一点没有掉，我张手就是把它拽了下来的时候，做梦就是牙上面还真的皮还有筋，这是什么意思？
知道了，你家里上人要有个人走了。
啊、
长辈要有一个人走了，嗯，
那该怎么办，师傅？
怎么办？人不走的，通知你呀、啊，通知你，你要把他延寿嘛，放生，好了。
哦哦，
明白了吗？
好，
好了好了。
哦，明白了，师傅。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嗯，感恩师傅。
学佛不能学得越学越苦，学得越苦，那就走偏。听得懂吗？喂，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啊，
师傅你辛苦了。
讲吧。
嗯，师傅等会我把收音机关一下啊、哦。哦，师傅。
嗯。
啊、哦，我就向师傅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全国我们佛友们忏悔，因为我上个星期六师傅解个梦，因为我拿那个药毒我们家那个大树，然后我不就做梦全部牙齿那个掉落嘛， 然后向观世音菩萨忏悔，然后呢，师父给我开的74幢小房子，然后108遍礼佛。从星期三我下的药，从那以后，一个星期之内我的莲花家的活台莲花再没打过，在这之前每天都打莲花。然后昨天晚上呢，我就做梦我宵夜上厕所宵夜了，今天早上莲花就打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你以后不能起这种杀心的，
对，
你以为毒死树枝毒死树根，你这种都是大杀业，听不懂啊？
对，然后我们家里树的很大很多年了，50几年了，我就向菩萨忏悔，向师父忏悔，我再也不做。
脑子坏掉了你。
嗯，再不做，再不做了。所以我就想所有的
跟杀人一样，杀树根也是杀人，差不多的业障。好了，
对，然后我就是无名啊，师傅啊，我告诉你，真的愚痴，我是愚痴，弟子真的愚痴。我在杀之前呢，我就去观世音菩萨，请师傅在菩萨能给我开个示，这个树我能不能杀？然后呢，师傅就在梦中就说，然后告我莲花有多大，然后临走就告诉我破无名。当初破无名不叫你解这个梦吗？后来我就自己就是愚痴嘛，没有悟出来这个破无名。现在我就连接到这个事情，师父已经点化我了，叫我破无名，我就不理解，知道吧？
无名嘛，就是不懂啊。
对呀，就是不懂，把这树杀掉，造成这个业。
啊，你懂了就不会去杀树了。
对对对。
而且你还把它毒死，真的哪像学佛人呐、
啊？是是是。
我们学佛人连个蚊子苍蝇都不打死的，怎么办啊？
是是。我就忏悔，哎呦，我就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师父忏悔这件事情。嗯，师父，能请你帮我，我解个梦。师父还帮我挑一个名字。这个的梦呢，因为我做梦，你在我们家，你到我们家来，坐到我那台子吃我刚烤的坚果。然后呢，师父，我叫冬梅窝呢，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你吃那个坚果，他说，你说我，我这个名字已经叫做灵动性了。然后。我想师傅啊，好，我想你吃这个坚果，你喜欢吃，然后我刚烤出一瓶，我想我端给你，我想这个送给你，你看师傅一拿到手，然后看上面有一张纸头，拆下来一看，是我原先的名字，就是最早没有改这个，不是这个名，现在的名字，以前最早的我的名字。然后你说我现在这个冬梅窝呢，就叫做灵通性了。然后是我就问师傅，这个名字好不好？你就讲你要想改名字，自己选出三个名字，我给你挑一个。现在我就选出三个名字，请师傅我挑一个，行吗？
你看梦中跟现实当中，师傅
一
模一
样。你讲的话一模一样，我醒了，哎呦，我激动啊！哎，
我的
一模一样，你讲的话，你现在的口气都一模一样。
我的法身，法身非常的清晰的，很厉害。
对的，真的不肯精进，哎呦，神奇的不得了！师傅，我是属猪的，是72年属猪的，我现在选三个名人，你能帮我看一下行不行？
看你个魂呐！今天不能看的。
说慈悲，你在梦中就让我选三个名字，我一直没有机会打电话，因为平时在
想啊、
就是、
你把三个名字报出来啊。
好的，一个是慧家，就是智慧的慧，家就是嘉年华的家，土字头下面过一个家。
姓什么啦、姓什么？
姓窝呢，因为我先生是西人，然后我就姓我老公的名字叫窝呢，就是慧家窝呢，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叫
家
安窝呢。
你要加自己姓的，自己不姓
啊？
要自己姓什么？中文姓什么？
中文是我是姓我爸的姓，我们中文是姓孙，子、
啊、
小孙的孙
啊，就可以了嘛。你念呀、啊，孙什么啦？第一个字啊？
啊，第一个是孙慧家，第二个是孙家安，第三个是孙家宁。我是属猪的。
第三个嘛，好了。
孙嘉宁对吧？
嗯，好了。
感恩师傅，非常感恩师傅。
好了。
孙嘉宁啊，好的啊，能不能改第二个？还有我儿子姓，能不能改？
不行了，不要贪。
好，那下次我改吧，好吧。
再见再见。
非常感恩师傅，师傅明天见，谢谢，非常感恩，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你好。
哎，师傅。
啊。
哦，你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不好意思啊。
嗯。
我大点声。啊，师傅，不用。师傅是这样的，那个就是现在很多共修组都在网上共修白话佛法嘛。那么每次在读这个白话佛法之前，都有一个祈求词。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祈求词是否如理如法，您听我念一下啊。等一下，我太紧张了。顶礼伟大的释迦牟尼佛，顶礼伟大的观世音菩萨，顶礼文殊菩萨，顶礼龙天护法菩萨。我某某某今天朗读《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五篇，以佛法谈生命的意义，恳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加持我和我们群里的佛子，让我们理解白话佛法的内容，让白话佛法的能量加持我们，保佑我们开智慧，消业障，一切吉祥。如果在读诵过程中出现读错漏字，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原谅。请问师父这样说，这是开始读之前的请求，请问如法需要改动吗？
讲的太多了，菩萨叫的太多了。
师父能不能开始一个如理如法的之前的那个开头啊？
太多了，不要讲一大堆呀、啊。这读白话佛法，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自己破迷开悟，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吗？
啊，你讲的太多了，讲的太多你到后面不理解也没用的。像这种东西你菩萨叫的越多，人家菩萨护法神都来了，你到时候如果当中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嘛，你接下来又有麻烦了。
那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白话佛法的时候，希望能够加持到或者利到在群里边共修的
哪会不行？你叫观世音菩萨们都加持的呀。
那结尾的时候，请问师父应该怎么说呢？比如说读完了应该怎么说什么话结尾比较好呢？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呀、
啊。就一句就可以了。
哎，你们都不懂的。越朴素的语言菩萨越能接受啊，不是像人间一样讲一大堆没用的，你去看好了、真的现在连机构都在精简，何况人讲话呢啊，对不对啊、你看师父要是跟你们整天叽里哇啦讲一大堆，但是呢又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谁要听啊？我讲的都是白话人间的佛法，所以人家才要听呀、对不对啊？
对
啊，好了
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师父说过一个人很单纯善良，容易学佛，容易修成，但是这类人往往不懂得为人处事和说法办事以及察言观色，从而得罪了别人或者被别人利用而不自知，也会被别人看不起。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在学佛的同时增长自己在人间为人处事的这种智慧，就像师父一样，不管碰见什么样的人都知道怎么说呢？
很简单，这个也是开了智慧才会有的，所以先要开智慧、学佛的人首先要多开智慧。怎么开智慧的呢？先少说话，多念经，对不对啊？多看书啊，少说话啊，多理解，多开悟，就是这样的呀。他又没一个固定的模式的了、傻姑娘。
因为我就比较傻，我感觉我在为人处事的时候经常被别人觉得我特别特别傻乎乎的，那想
傻不就傻好了，傻有时候难得糊涂不是一件坏事。
好，感恩师傅。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有很多同修都问，如果当天楼下有人办丧事办白事，那么我们在这栋楼上面住着，可以念功课钟和小房子里的心经和往生咒吗？是白天晚上都可以念吗？还是说晚上就不要念了？
正常什么时候念就什么时候念，因为
因为他们总
你讲啊，
师傅您讲啊，因为他们总是怕自己在家里念经的时候就把过世的人那个灵魂给招过来，他们总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你记住了，你到时候就念经， 菩萨知道你，护法人知道你几点钟念经的，护法人就会来看你、
啊、
所以为什么念经最好有早课晚课要定时嘛，就这个道理呀、啊。
哦，好，感恩师傅，再问一下，如果离婚前、离婚之前，同修和先生许了10000遍的心经和姐姐咒，离婚之后，这个心经和姐姐咒还没有念完，需要完成吗？
需要完成，最好完成。
哦，哦，行。然后那个，请师傅解一个梦啊。同修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不知道前世。为了抢啊，梦见自己不知道，就是说前世为了抢一个非常值钱的文物，有几伙人都在抢。同修梦见自己把那些和他争抢文物的人都杀了。在梦里，同修是个男的，而且武功非常高强，好像武功非常高强。在梦里杀人的时候，好像砍菜一样，没有一点慈悲心。然后同修也是在此想向菩萨和师父忏悔。然后同修他，同修他早上意识到里边有一个数字是93，还是97，他自己不清楚。因为同修的女儿正好是需要一些小房子，同修才从法师那边结缘来了一些，晚上就做了一个这个梦。他想问师父，这个梦和他家里结缘来的小房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那他想问师傅，他这个梦里边的93还是97呀、啊？
再念。
啊？
再念97章。
哦，那他可以用他给他女儿结缘来的这些小房子吗？
嗯，结缘有好几种，有的结缘质量不大好，有的蛮好。
哦，那个他可以用就是结缘来的这些小房子去代替他那97章吗？师傅是不是有延迟啊？喂，师傅。
没有，累了，所以眼睛、
哦、
人累了，讲不出来了。
你们那边有时差的。
嗯。
那行，那个师傅有一个同学他想问你几个问题，我给他，你等一下啊。
啊，这不行。
师傅你好。
哎，你好。
给别人师请安。
嗯、
师傅辛苦了。师傅请你帮我弟子解一个梦哈、
嗯。
弟子梦跟一位在一起弘法的师兄开摊做生意，人弟子就打电话问他今天收入赚了多少钱，他说400多，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师傅直接解梦。
餐馆开什么餐馆的啦？素菜馆啊。
就是开一个摊位做生意啦、
啊、
然后我就打电话今天收入赚了多少，他说400多、
啊、
什么意思呢？请师傅、
啊、这个做摊位做生意没有什么的，就说明他自己本身的营业额啊，他说多少，实际上就是他做了多少钱，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现实。
可是我们没有一起做生意的，我们没有开摊
的。哎呀，就是他让你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有业障。他有
业
障、
啊、
叫他念经。
常念呢？
什么？
常念，因为我跟他一起开摊，是我跟他一起，还是说只是他的问题呢？
应该是他的问题，让你知道。
哦。那400多是什么意思呢？赚了400多。
400多，你叫他慢慢念吧，400张小房子要慢慢念。嗯、
啊，我们还以为是400多的功德。我想可以，我跟他讲一下来、
啊、
还有师傅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弟子有一条那个开光，就是给师傅开光的佛珠锁啊，佛珠颈链啊，那个108粒的，因为师傅有开示过不要戴在颈上或者在穿在锁，因为弟子将它分成就是分成4条做一个手锁链可以戴在手上吗？
你可以啊。
可以哈、
啊、可以，
就是当拆4条就可以当做锁链来戴了。
嗯，对啊。
啊、这样一条，它好像它刚好是4条嘛，4条我们可以直接4条都穿在手上吗？
对啊，都可以。
可以哈。
嗯、
啊、嗯、啊。哦，可以可以，这样可以。感恩师傅，没有啊 ？OK， 感恩师傅、
嗯，
师傅你辛苦了。
好。嗯，再见。
师傅，你可以给同修有一问题要问吗？还可以听吗？
嗯，讲呀。
等一下，好，师傅，赶紧感恩。
师傅下午好。
啊。
就一位师兄就梦到我，今天早上梦到我
跟一条蛇在打斗，然后他就马上打那个999就叫人来帮忙，但是还没有人来帮忙的时候，他就看见我把那个蛇的眼睛蒙着了，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跟蛇就是绑在一起。那个请师傅解梦，谢谢。
很不好的，你要被人家弄了。被人家捉弄了。
哦，
嗯。
像师傅，我请问要怎么化解？
念78遍解结咒。
好。
然后自己要念，好好的念念礼佛，每天念3遍。
好，哦，我现在每天念10遍。
那你要把那个3遍要讲出来，听不懂啊？
好。懂。
嗯、好吗？你会有点麻烦的，你会有麻烦。
嗯。感恩师傅。
就是说别人做错一件事情或者你做错事情相互会牵连，这个人会因你而受害，要赶快念，还要烧小房子23章。
好好
好了，
师傅。
嗯，
好，
好，再见。
这里还有一位师兄想要和师傅通话，那个还有一位佛友想问您，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了。
快点呀、啊！问嘛就问了。
啊，好。台长你好。
赶快问，赶快问。嗯。
啊，台长，我上次在法会，新加坡法会4月23号的时候，梦见我的牙齿掉下来，上排和下排。啊，请问师傅，我应该怎么？
念经，念经。上排是。
念了，念了。
上排是上人身体不好，下排是下人身体不好，小辈晚辈。
哦，那我应该帮他们，也我念经了，念经了。
嗯。
那我应该跟他们。
好好念嘛就好了，继续念啊，解结咒。
我。
礼佛。
解结咒。
啊。没办法的。
好的。
你现在自己都修成这个样，功德不够，你还救人呢、啊？你怎么救啊？多做功德吧，听得懂吗？
听得懂，刚师傅。
嗯，好了，再见，再见。
好的，刚师傅。
嗯，再见了。
好的，感恩师傅
再见。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晚上5点钟悬疑问答节目综述节目继续回答。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再见。